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我妈没有正道之前要对你们说话啊。叔叔问你们哦，宇川啊，你太小了，宇开啊，伟杰啊，一邓，我想问你们啊，你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有些时候突然间，哇，你的心会在骂你，讲悠悠你做错了，玉玉你做错了。有没有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者你打架讲偏话，然后你关在房里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在冲凉的时候，或者你要睡觉的时候，突然间你的心骂你哦。如果你们有像叔叔这样的经历的，像我这样，又我做错事的话啊，有一天突然间好像我的心会骂我的嘞，然后我知道我做不对，我很伤心很难过，我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这样糟糕。如果你有像叔叔一样这样的，你举手一下，有没有？没有啊？真的吗？还是你们不敢举？啊？什么？哦，你告诉我了。有没有啊？你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很难过，你们有尝过自己跟自己讲话？没有吗？啊，有一些人点头，有些人摇头。有没有你跟自己讲话过？哎呀，我刚才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对，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有些人点，有些小孩子点头，有些人没有。OK， 如果你慢慢的意识到哦，慢慢的 ，slowly you understand， begin to experience， 你慢慢的会发现哦，你的心哦会跟你讲话咯，然后你会跟自己讲话，尤其是什么时候呢？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时候，突然间你的心会责备你哦，责备就是骂你哦，就说哇，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对了，爹地不知道，妈咪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哇，然后你就想说，哎呀，我该这样做是对的，不用紧，有没有？有没有过？这个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良心。Conscience，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包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有的，所以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啊，他们心里会知道的，他们的心会责备他们，他们会知道自己是糟糕的，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好，今天我们要证道了，所以孩子，你们慢慢的有一天你发现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在骂你的时候，说呀，你心里很难过的时候，你就知道叔叔在讲什么。这个叫良心 ，conscience， 啊 ，conscience， 良心。来，孩子，你们讲良心，一二三，良心，英文叫 conscience， 好吗？可以吗？好，有声音在你的心里的哦，你知道吗？好，今天我们的正道也延续马太福音27:1-10，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已经来到27章，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良心的控告与内疚，取自于马太福音27:1-10，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当你的真光照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是有罪的，愿你的话，愿你的圣灵光照每一个的人，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被你呼唤起来。主，当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见证我们的丑恶与我们的恶行的时候，你加我们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向于你，求饶恕，求恩典。主啊，你怜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怜悯那些还没有相信你不认识你的朋友。主啊，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经文，翻到经文，马太福音27:1-10，请听我念。到了早上，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他们把他绑起来，押去交给总督比拉多。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30块钱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这个血是原文哦，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他们说， 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五节，犹大把银子丢在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把银子拾起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圣殿里。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些钱买了陶匠的田，用来做外国人的坟地，所以那田称为血田，直到今日。这应验了耶利米先知说的，他们拿了30块钱银子，就是以色列人给他固定的价钱，用他买了陶匠的田，正如主所指示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的上文，如果你记得的时候，那时候祭司长、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在想办法整治耶稣，他们找许多的假证人来控告耶稣，为了要杀耶稣。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跟祭司们，就好像今天的牧师们一样，整个的宗教就腐败了。他们要致死耶稣，因为耶稣经常把他们的问题指出来，耶稣指证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要把耶稣弄死。那结果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就是彼得，他3次不认主。曾经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会3次不认我，他说不会，我会跟着你跟到底。那直到跟到耶稣的那一幕，他看到耶稣他的爱主，他所爱的主耶稣基督被羞辱、被击打、被虐待的时候，后来他害怕了，结果他3次不认主。然后来到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7章1节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来到早上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对付耶稣的时候是晚上，整个晚上他们在盘问耶稣、击打耶稣、羞辱耶稣、审问耶稣。来到早上的时候，结果所有的领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做了出了一个的决定。所以在马太福音27章1节说，到了早上，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商议怎样对付耶稣。为什么呢？好杀掉他。他们把他绑起来，押去交给总督比拉多。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早上的时候，所有的每个的领袖哦，因为晚上的时候是重要的领袖在而已，来到早上的时候是所有的领袖他们集合，结果要做出这个决定，要把耶稣交给总督比拉多。总督比拉多是谁呢？他是当时候驻扎在耶路撒冷罗马的那个的官员，因为当时候整个罗马整个的耶路撒冷已经亡国了，所以他们这个的国，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的城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的一个首都啊，一个总督，他叫比拉多。所以当时候的那些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一定要把他把耶稣带到这个总督的面前啊，只有这个总督，这个罗马的总督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把人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一个的酷刑，是罗马人用来对付那些强盗造反的人啊，所以要造反罗马的就把他钉十字架，然后就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用那个铁钉把他钉在上面，让他流血致死，暴晒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流血痛苦致死，是非常一个严厉、非常一个残酷的一个的酷刑哦。所以这些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商议，他们就要把耶稣交在这个总督比拉多，然后用政治的宗教的力量来逼迫他们，不是逼迫他们，来说服这个总督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事情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来到这一地步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了，他老早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了。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20章17节的时候，耶稣那时候还没有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告诉门徒了，他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情。在17节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第19节，又交给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就是后来是总督比拉多，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注意耶稣所说的第三日他要复活。但是后来门徒，我们知道沿着圣经的记载，后来门徒都忘记了耶稣后来被钉死的时候，每个门徒都忘记了耶稣曾经说他要被戏弄、被鞭打、被交在外邦人3天，他死后3天后要复活，但是所有的门徒都忘记了。 这一切的事情主耶稣老早就知道了，因为他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知道这一切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他要经历的，甚至他要被羞辱、被鞭打、被击杀，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也包括后来犹大出卖耶稣这个事情，也是在上帝整个的安排 和管理之下。犹大卖耶稣，后来他用了那30块银子，他后来后悔把这30块银子还给祭司们，被丢在圣殿里。后来那些祭司们用这30块钱买了一块田地，也是在上帝整个的计划与安排之下，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内。好，我们慢慢的来看经文呢。第三节，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大把银子丢进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提醒哦，犹大是谁呢？犹大是耶稣的一个的门徒，耶稣的学生，他跟耶稣行这耶稣3年多，跟着耶稣传道，跟着耶稣行神迹，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看到耶稣所行的一切的恩惠，耶稣使眼睛瞎眼的人可以看见，哑巴的人能够说话，耳聋的人可以听见，他看到清楚的看见，甚至耶稣有权柄吩咐魔鬼离开，赶走魔鬼，耶稣有权柄命令风停，耶稣有权柄命令海停，这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犹大是看见过的。但是犹大身为学生，后来他为了钱，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为了钱出卖耶稣，为了多少钱？30块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哦，因为最近我跟一个孩子，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谈话，然后他说，我就跟他讲圣经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为了钱而不要耶稣？如果有一个人给你钱不要耶稣的话，你会不会就不要耶稣？你们猜这个孩子讲什么？你们猜他会不会拿那个钱？给你们看看了，你们说会拿的举手一下，给你们猜猜啦。我都讲了很聪明的哦。啊，这孩子说拿，怎么不要拿？拿先，拿了假装不要信耶稣，拿了之后才来回来信耶稣。孩子们，你们是不是这样？有一天如果有人给你钱叫你不信耶稣，你会不会不要耶稣？你会不会因为钱像犹大一样卖了耶稣？会吗？你们小时候可能不会哦，但是你们长大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信徒后来因为信了耶稣，后来上帝使他发财啊，发财了之后他不要耶稣，他离开耶稣，他离开教会，这些的事情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人是会因为钱而出卖耶稣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钱好不好？好。要不要多一点？要。但是当钱占据你的心里，控制你的时候，当钱成为了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像犹大一样出卖了耶稣，不要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人是可能为了金钱，为了钱而不要主的。好，我们继续慢慢的看第三节。在第三节的时候，你看到犹大他卖了耶稣，他本来拿了30块钱，他卖耶稣，卖他的老师的时候，后来经文说什么？他后悔了，他说我有罪了。所以在迟暮的时候，你看到当他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主，那个爱他的主，你知道耶稣爱他的一个地步，爱到为他洗脚啊！如果我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你叫我跟他洗脚，一巴掌下去也给他死了啊，还要跟他洗脚，你会吗？你都不跟你老妈洗脚了，对不对？但耶稣身为主，为他的门徒洗脚，为他的学生洗脚，甚至为他出卖他的犹大洗脚，你看耶稣多么爱他。但犹大看到，亲眼看到那为他洗脚的主，那个陪伴他3年多的主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回头的时候，突然间犹大说后悔了，他说我有罪了。此时的时候他的良心被呼唤了， 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像他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很多事情哦，做错了之后啊，突然间呢，良心突然间被唤起来的时候，然后被良心折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良心不断的折磨我们，责备我们，然后使我们非常难过，非常伤心。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你有这样同样的经历。如果你结了婚的话，你就很容易能够明白这个经历。夫妻会吵架的啦，对不对？牧师跟素萍，我跟素萍是会吵架的。很少牧师会把这种东西讲给你们听的，因为你们不要把我放在神台，我跟你们是有血有肉，是罪人，是一模一样的啊。你们会吵架，牧师跟素萍也是会吵架，我们吵有时候也吵得蛮厉害的。有些时候是吵到后来啊，冷静下来的时候，哇，在冲凉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读经祷告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的良心责备我，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对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是你每次吵架完说我是对的，我永远都是对的？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真的要冒汗了。如果你的丈夫先生功力不够的话，忍耐不够的话，你就准备要离婚了，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有错有罪的。人为什么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后来会往往有些时候突然间会受良心责备？像犹大一样，他说我后悔了，之前他为了30块钱卖耶稣，现在卖了完了耶稣了，事已经成了，钱拿到了，他说我后悔了，我有罪了。因为他良心被突然间被唤醒，他被责备。为什么人里面会有一个的良心呢？为什么人做错事可能会受自己的良心谴责？罗马书2章14节到第15节，圣经就这样的告诉我们，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外邦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也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或者翻译成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啊，我先解释这一段呢。使徒保罗是说，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按他们的本性，他们也做应该做的事。信主的人知道要孝敬父母，不信主的人知道要孝敬父母？知道。信主的人知道说话要诚实，不信主的人知不知道说话要诚实？知道。信主的人知道做人要有道义，强盗知不知道要有道义？强盗也有道义的，你知道吗？如果强盗团哦，如果是一群的强盗哦，如果他们彼此没有道义哦，这个强盗团就会瓦解，他们就彼此相杀了，明白吗？所以强盗他们彼此之间都讲道义的，你知道社会党徒他们都讲道义的，他们都讲忠心的，你知道吗？但是只对他们自己的人忠心，要杀害其他人、贪其他人、抢其他人罢了，明白吗？所以人不信主的人，他们在内心里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知道的，因为圣经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没有圣经啊，没有圣经刻在他们的心里，但是那个功用 the outworking of the law OK， 就是他们很自然的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方式。不信主的人也会孝敬父母，不信主的人也要讲诚实话，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要怜悯人，这些事情他们就活出来了。为什么活出来呢？因为老早是上帝放在他们心里面的，不是学校教出来的，不是父母教出来的。然后你说是学校教出来，这样谁教学校啊？校长教老师，这样谁教校长？以前的校长教这个校长，然后谁教那个校长？以前的校长的校长教这个校长，谁教的？不是，是上帝放在他们的心里，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然后结果啊，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你可以，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跟不信主的人可以吵架的。为什么能够吵架？因为我们知道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吵架。所以 在这里的时候再继续看第十五节，这表明了律法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和本翻译成是非之心一同作证。在这里良心会作证呢，你知道吗？当你做对的时候，做不对的时候，良心会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所以当我做错 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做错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哇，我的心受控告，因为哇跳得特别快，然后说 我不应该偷这辆小车玩具车的，然后我偷了，然后我就开始要跟我的良心做辩论了，然后我要压制他。怎么压制他呢？我就说每个人都有玩具车，我没有，所以我偷是对的啊。然后我就偷了，然后我就把他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然后你知道不可以打架的吗？兄弟姐妹打架吗？你们有，如果有哥哥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的，你们就知道你们每次打架吗？打架完了，你知道你不对吗？爸爸妈妈骂你的时候，然后哇，你心里不平的时候，你就会压，你怎么压制你良心？我教你哦，其实不用我教你的，你们每次都在做。你就说打他应该的，因为他讲我先，他弄我先。哦，就是那时候不是他弄你，不是他打你的话，你说他以前也弄我，所以我先弄他是对的，明白吗？那你们每次孩子，你们都在做这样做的这样的事情。啊，你们不要指来指去啊，你们不要，我看到你们了，你们很坏蛋啊，你们指来指去，你看就是咯，啊，就是他咯，他错咯，就是他咯。你从来不像我的错，我的错，因为你一说我的错，我的错的时候，心里很难过，良心受到很大的责备，然后搞不好啊，等一下你会开始打自己的，啊，更严厉的话，等一下你就看这个犹大一样啊，他知道他做错，他去做什么？把自己吊死自杀，良心的控告来到个地步，如果没有好好得到解救的话，是可能够像犹大一样后来吊颈自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罗马书二章十四节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这良心能够作证，然后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所以我们看到犹大的良心被唤醒了，他之前为了30块钱他出卖耶稣，后来看到耶稣要死的时候，他突然间被唤醒了，他说我有罪了，他后悔了，结果他想要做弥补的工作。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后来良心唤醒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弥补 amend， 我们要 做弥补的工作。犹大怎么弥补呢？他带了30块银子，他带了30块银子，然后到还给祭司长和长老。他之前是为了钱出卖耶稣，后来为了要弥补他良心上的内疚欠亏欠，他把30块钱带到祭司长的面前，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那此时的时候，他要做弥补的工作，他不要钱了，他要还那个钱，因为他心受到很大很大的责备哦。那结果很好笑的，在第四节哦，在第五节的时候，祭司们跟他犹大说什么呢？这是你的事，关我们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意思是什么？犹大，你觉得你良心过意不去是你的事，我们没有觉得良心过意不去，这是你的事，你自己承担，明白吗？我们没有认为我们做错事情，所以法利赛人、祭司们和这些的撒都盖人，他们不觉得他们做错事情的，所以他们跟犹大说，你认为你是做错的，这是你的事，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去承担。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如果有一天你们做错事情了，然后你觉得很亏欠哦，你们跑到牧师的面前，牧师，我觉得我做错了，我真的犯罪，我真的很糟糕。然后那个牧师告诉你，这关我什么事？你自己去承担好咯，你自己犯罪吗？你自己去承担，你会怎样？你会不会受伤？此时的犹大就是这样，他跑到这群的牧师哦，是当时候的宗教的领袖要受辅导了，你知道吗？他觉得自己有罪，自己后悔了， 然后要把钱还给他们，他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搞定，你自己去安排，不关我们的事。然后结果你看到后来为什么犹大后来就把银子丢在圣所，然后后来他就选择什么吊死。第五节的时候，犹大把银子丢进圣所，然后离开出去吊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如果他被良心很严厉的这被谴责，他内疚的时候，可能来到一个地步，他自杀吊死。有一些人会想要用死，自己的死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自己的过错。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曾经做过一些违背你的良心 的事情？你很渴望那一个人来饶恕你，但是一直不得到饶恕，你多么希望那个人饶恕你，你多么希望时间能够转回去，你是否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做过一些我曾经违背我的良心很大的事情哦，以至于我后来我信主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够饶恕自己哦。你知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办法饶恕我自己的。我告诉我自己说，耶稣可以饶恕我，上帝可以饶恕我，但是我绝对不可以饶恕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内心有很大的愧疚，很大的内疚，然后我一直不断的折磨自己，折磨自己，折磨自己。直到有一天，我后来才明白，能饶恕不饶恕自己是上帝的事，我不可以越权。上帝既然饶恕我，我就要接受，我不可以再继续的折磨自己，我必须要接受上帝对我的饶恕，然后也饶恕我自己。就好像大卫王啊，他后来他杀害他的将军啊，他用计谋杀害他的将军，抢了他老婆，然后他是跑去跟八十八说对不起呢，还是他向他的死去的将军说对不起呢，还是他跑到上帝的面前说我犯罪，我得罪你？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得罪你，我需要你的饶恕，我需要你的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些人他们被良心责备的时候，有可能是一生一世折磨他，折磨他。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女明星啊，我不懂她的名字，你们青少年就会 pronounce 啊，她名字 Minna， 她的名字叫什么 ？Minaj 啊 ，Minaj， 美国的女明星 Minaj， 她就说什么 ，My abortion haunts me。我曾经堕胎，而堕胎这个的事情一直不断的袭扰我。有一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犯糊涂。你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吗？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结识很多的男孩子哦。我告诉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每个男人一想到的时候，就是跟他女朋友上床。你们有没有这样过？没有，你们还小。你不知道，在我当兵的时候，几十年没有几十年，有没有几十年？有啊，有几十年了啊！我年龄要来了。当兵的时候，那些男人就说：“我跟我女朋友上床。”那个我说：“啊，你几个？我三个，我四个，我五个。”有一些人就把他们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然后结果没有办法结婚，后来就什么堕胎。然后他们就压制他们的良心，压制他们，压。他们说，杀掉孩子，这个婴孩吗？婴孩是，这个是 fetus 就是什么？怎么叫 fetus？ 突然间忘记了。胚胎，啊，胚胎不是人命吗？不用紧吗？胚胎而已吗？就把它打掉就对。但这个的 Minaj， 他稍微有一点良心哦。他说 ，My abortion haunts me。他曾经堕胎，他承认了，这是很勇敢的事情哦。当然，在美国的圈子，那些女明星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堕胎的。我曾经认识一些人，他们堕胎七次、八次、九次、十次。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还没有信主的，他没有主的话，他每天想的时候就跟他女朋友做爱、做爱、做爱，然后结果啊，可、okay, 以你说可以带安全套 condom，OK，、okay? 但是结果不久了不爽吗？不爽就拿掉安全套了。要为了要更高潮，拿掉的时候结果就怀孕了，结果就很多这一些的事情发生。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像这个的 Minaj， 他就良心受到很大的责备，很大的一个的谴责。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做过什么事，可能你的良心还在困扰你们。有一些人受良心困扰到一个的地步，他想到他以前做了那些肮脏的事，他觉得自己不配，很肮脏，结果他都不要侍奉主，他觉得自己不配侍奉主，他远离，他不要跟人来往。他说来到教会的时候也不要跟人来往，我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我最好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以前的过去。他觉得自己肮脏，觉得自己污秽，觉得自己内疚，觉得自己亏欠。有一些人当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他因为伤害的人，他后来被唤醒的时候，他知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甚至他有可能会听到声音的。什么声音？自己里面有声音每次在控告他，然后他会听到说好像有人在对他讲话，每天都听到有人在跟他讲话。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个事情。然后结果他们以为是有鬼跟他们讲话，其实不是鬼来的，有可能是他们心里的话，心里的控告。然后结果长而久之，久了他们好像每天都听到有人跟他们说话一样。结果有一些人严重严重的，就像犹大亚，后来他就自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可惜的就是犹大他不信耶稣基督会复活，很可惜的就是犹大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他。如果犹大知道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他的话，他再一次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求饶恕的话，你说耶稣会饶恕他吗？会。我们先撇开预定还有整个的上帝的安排不谈，先我们先谈，如果假设犹大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求饶恕，你说耶稣不会饶恕他吗？我说会。你是否曾经内疚？你是否因为良心责备而伤害自己？有一些人知道他自己犯错的时候啊，后来他心里他受不了啊，他就会开始拿刀砍自己，拿刀割自己，刮伤自己，因为他没有办法来承担整一个的内心的一个的控告。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你们良心受到极大的控告的话，我要向你们，要把你们带到耶稣那里。圣经录子说，诗篇32:5，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们念一二三，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这是诗人所说的，我向你陈明我的罪，向上帝陈明他的罪，然后向上帝认罪，认求上帝饶恕，上帝就说我就赦免你的过犯。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我们念后面一同念后面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接近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良心受伤的话，他们受到极大的控告的话，我教你啊，你要害他的话，你懂这样害他吗？你说哎呀对咯，你做这么该死的事情，你就是不应该做啊。他已经受到好像犹大这样了，要去自杀了，你就是不应该这样做了哈，你还做这个，该死啊你。然后你再给他定罪，给他弄，然后他有可能呢就像犹大这样去，从可能不是吊死，吊死很残忍，然后找石楼这样，或者吃安眠药，然后就死掉了。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良心受到极大的责备，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做错了，他做的很肮脏污秽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帮助他？你们必须把他带到耶稣那里，指向耶稣哦。所以希伯来书10:22说，我们的良心的邪恶，或者和本翻译成亏欠，既然被洒净，身体用清水洁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上帝面前。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良心的亏欠可以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净洗净。 Jesus blood can cleanse our unclean conscience. Jesus blood can clean our guilty conscience.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良心受到极大的控告，他不安的时候，他真的很惨的时候，一直不断折磨他自己的时候，你必须把他带到耶稣那里。不然我告诉你，如果严重到一个地步的话，他可能会像犹大一样吊死自己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6，我们就要结束了。6到第9， 祭司长把银子拾起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殿库里。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些钱买了陶匠的田，用来做外国人的坟地，所以那田称为血田，直到今日。这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他们拿了30块银子，就是以色列人给他固定的价钱，用他买了陶匠的田，正如主所指示我的。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这些祭司长们，他们一点都没有被良心困惑，不像犹大一样啊，他们会觉得可能犹大很笨去自杀，他们一点都没有困惑，整个事情是他们设计，整个事情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怎么样的，为什么不会受良心困惑呢？为什么犹大会自杀呢？祭司不会呢？因为如果你在约翰福音11章47到53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已经把一切的事情合理化了。他们说，我们把耶稣杀了是要拯救整个耶路撒冷，不然罗马人会把，因为这个耶稣是好像造反的，他就好像一个造访的王，如果我们不把耶稣除掉的话，罗马人会过来攻占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夺去。所以他们把他合理化，说杀害耶稣是正确的，是对的，应该做的。所以他们的良心一点都不会觉得内疚，他们也觉得不会觉得是不对，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良心压制下来了，他们已经欺骗了他们的良心哦。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的矛盾哦。这30块银钱，这个祭司拿了这30块银钱是交给犹大来卖耶稣的，啊，出卖耶稣的价钱。这30块银钱，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啊，这祭司们从哪里拿这30块银钱？圣殿啊，你知道吗？祭司那个吃饭的钱从哪来？圣殿啊，你明白吗？30块银钱。现在犹大不要这30块钱，丢回去了。他们说这30块银钱不可以放回圣殿，矛盾吗？30块银钱是拿来卖耶稣的，从圣殿拿出来。现在卖了耶稣之后，他们说这个是血钱啊 ，blood money， 是买人的命的，所以不可以放回圣殿。他们还可以用30块钱来买人的命，所以你看到罪人的矛盾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sinners。罪人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的矛盾哦。好，我们接下来看第9节。那结果他们不要，因为这他们说这个是血钱，他们就拿着30块银钱，他们就买了一块田，这块田是来做葬外国人的，做坟墓哦。然后在第9节的时候，然后你看马太就说，这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他们拿了30块银子，就是给以色列人给他固定的价钱，用他买了陶匠的田，正如主所指示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啊，先要告诉你们，有一些的人他们以为马太啊就是用错了经文，因为马太在这里说这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但是这一句话，这整个的事情的发生哦，似乎好像是出于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到13节啊，你们看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到13节，你们看啊，你们念1、2、3。于是他们称了30块银子做我的工资。那时耶和华对我说：“你要把银子丢给陶匠，那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高价。”我就拿了30块银子，在耶和华的殿里丢给陶匠了。撒加利亚先知他曾经是上帝的所安排给以色列人的牧人，但后来他们拒绝他，后来百姓们就量了30块钱，30块钱是羞辱他的一个价钱，因为这是一个奴隶的价钱，给了这个撒加利亚，给了这个的先知。然后上帝就吩咐撒加利亚先知拿着30块银子丢在圣殿里面。所以其实如果你看这一段在旧约中的经文的话，这一段的经文是比较符合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就是犹大不要这30块银子丢在圣殿里面啊。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好好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他们以为在这里马太写错了，但其实马太他指向我们，告诉我们这段经文 这整个的事情也是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好，慢慢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当马太他们使用圣经的时候啊，他们可以从圣经 A、B、C， 就是旧约的圣经 A、B、C， 然后他们可以组合起来 ，Roja，OK，、okay? 就是可能耶利米书还有撒迦利亚书组合起来。他们组合起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看到圣经被应验了之后，他们会说，他们往往可能只提出一个大先知的名。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看马太福音的话，其实是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话，还有撒迦利亚的话，但是耶利米的先知的话是比较难看到的。所以但是马太要我们看马耶利米先知里面所说的这个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特意的用耶利米先知的名字哦。在这里我不想细谈的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我再继续讲下去你们会睡觉，而且我可能讲的不太清楚。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知道这整个的事情的话，你们回到主日学，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跟他们上课有清楚的解释哦。在这里的时候我简单的解释，怎么的应验耶利米先知的话哦，你要从预表论来看，因为有相似的主题在耶利米先知书里面哦发生。好，我们来看哦，简单这个图，你一看你就明白了。在马太福音27:3-9的时候啊。犹大说他卖了无辜人的血 ，OK， 他杀死耶稣。在耶利米先知书19:4的时候，百姓也流无辜人的血 ，OK， you see a thematic similarity， 就是在主题上的相似，有没有？然后你看马太福音27:7哦，后来祭司们买了陶匠的田，有没有？其实这个事件在耶利米书32:9里面你可以看到哦，耶利米先知当时候买了一块田，而买了一块田之后，马上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是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应许要来的新约。为什么呢？我先解释啊，当时候上帝吩咐耶利米要买一块田，在什么情况下买田呢？就是要整个国家要亡国了，就像打个比方，新加坡那时候被日本要侵占了，要亡国了，你会日本要明天就要打进新加坡了，你还会拿你的钱去买房子吗？你会这样做吗？是不是神经病？会不会？还是你要拿钱跑？当然是拿了钱跑啦，可以买粮食了，怎么还会去买屋子买田，对不对？所以上帝就刻意的吩咐耶利米先知啊，就是在他们要亡国的时候啊，他们要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故意买田。上帝要透过这个的事情告诉他们说，有一天他们要回到以色列，上帝要赐下新约。你在耶利米书32的时候，你清楚的看，你会看到的。所以当马太看到耶稣被杀了，耶稣被流无辜人的血，他被杀了，后来他们用了这个钱买了这个田的时候，马太看到的是什么？马太看得到就是圣经被应验了，新约来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他后来看到这买田的事件，他看到新约来了。 New covenant has come， 在这新约里面，上帝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他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律法被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这就是新约来了。所以马太所要指出的就是耶利米先知，指出耶利米先知是因为他要强调整个买田的事件应验了旧约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就是新约来到了。好，这里我就结束了，因为如果你们不太清楚的话，你们等一下可以问我，我可以再慢慢的解释，慢慢的解释，因为这段的经文是不容易的。有一些人他们认为马太写错了，其实他以为马太应该是写撒迦利亚先知而不是耶利米先知，但其实我是要告诉你们，其实马太没有犯错，马太是要我们指向耶利米先知这个的预言，就是曾经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指向了耶稣基督整个新约的一个的到来。总结今天的教导，犹大良心受到极大的控告，用自杀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你们也要小心自己的孩子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孩子长大了，他做了很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他跑来跟你面前，然后跟你认错，你们要懂得怎么辅导他。我问你们要怎么辅导一个良心受到很大的控告的人，你们回答我，要怎样？把他带到什么？耶稣面前。耶稣可以赦免他吗？可以。耶稣可以饶恕他吗？可以。耶稣也可以接近他污秽的良心。如果你的良心一直在折磨你哦，甚至你觉得你不配来敬拜上帝，甚至你觉得你不配来侍奉上帝的话，你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对你的赦免，接受耶稣对你的饶恕，不可以再自己折磨自己哦。因为你严重的一个地步的话，你可能会只是来了教会然后就离开，或者甚至你一直在苦待自己，不能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要小心哦。然后良心受责备的时候，我们应当要仰望信靠耶稣基督的宽恕以赦罪。最后总结今天的教导，在整个的旧约的圣经的故事里面，整个的事件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所要发生的事。马太就清楚地指向耶利米买田的这个事情，指向告诉我们新约已经来到了。好，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教导，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们若曾经或者现在依然被你们的良心控告折磨，以致你们不安，你们不饶恕自己，不断地折磨自己的话，你必须现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饶恕。你必须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对你的宽恕，你必须要释怀。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我们的心，也求主加我们智慧，当有一天有人信心受到极大的控告，他们知罪，他们要悔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推向死亡，而是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同的开声为自己祷告，我们自己回应主。如果主对你说什么，你自己向主回应，求主宽恕，求主怜悯，求主施恩。主耶稣，如果我们在座有任何的人，他们依然还是受到良心很大的责备、亏欠、内疚，以至于他们一直心里很难受的，甚至有一些人严重的，他们就会开始折磨自己，有一些人他们一直不能饶恕自己的，主，你叫他们的心要仰望你，要接受你的饶恕，接受你的宽恕，让我们不要像犹大一样，要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赦罪，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即使我们以前出卖过你，我们如果坦诚真心悔改，愿意回到你的面前的话，你依然是欣然接受我们，赦免我们，因为这是你的话安定在天，这是你向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再受良心的困惑，良心的控告，以至于我们的良心要被你所流的宝血而洁净洒净。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的怜悯，也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些的人，有一些的人你使他们的良心被唤醒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犯下极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晓得有智慧的如何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继续的在控告他们或置他们于不理。虽然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可能是非常邪恶的，但我们知道在你主耶稣基督里是有恩典的，所以请叫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作为着孩子们祷告，若有一天他们突然间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他们心里很难过的时候，你帮助这些的孩子们能够来到耶稣你的面前来求饶恕，让他们自小的时候知道要怎么处理自己的心，当他们心里难过，自己知道做了很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时间是会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祷告，向耶稣你诉说，谢谢你，求你施恩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